北京同地方对峙，法警特警大打出手。中美军方高层秘密会议，话不投机。泽连斯基突然撤换防长，背后有心意。中方采购40架波音737，雷蒙多警告间谍行为，中国人误闯美国敏感地过百次。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目前中国大陆各种内乱此起彼伏，体制内不同部门亦都互相斗争。近日一段影片显示，中共特警和警察之间爆发冲突，讽刺的是最终司法警察因为寻衅滋事被治安拘留。影片里面几名着浅蓝色制服的警察和几名着深蓝色制服的特警发生冲突，开始的时候双方互相推撞，警察抽住一名特警的衣服，而该特警就捏住警察条颈。这个时候双方都来了几名帮手，大家打埋一堆，有些特警和警察还拿出警棍，场面一度混乱。影片里面还有尖锐的警报声，有人说做什么，你们可以动手吗？你们打我们的人还问我们做什么？我们有录影的，你执法警察你有权吗？我们不是执法警察了。画面里面还有人推动担架车，有法院标志的警车和有警察标志的警车，地下还有疑似是警察装备的物件。最后画面里面出现了一名着浅蓝色制服的警察被一名着深蓝色制服的特警拉走。上传该影片的人表示，事件发生在8月30号，北京朝阳法院执行局一行两部车，五六个人，有法官和司法警察到河北保定执行案件，在执行期间和当地公安特警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结果北京法警法官被保定二院以寻衅滋事罪名治安拘留，事件引发网民热烈讨论。有人说朝阳法院斗不过保定警察，太有意思了，黑吃黑，狗咬狗，开心，一班流民打交，有地利的赢。讲起来这也算内乱，由内部乱起实属必然，地方割据分裂即将开始，为争狗粮打交，看来狗粮不多了，中央开始没钱没威信了，跟着就地方纷纷独立。还有人说作风优良，多多益善，每个执法的都不懂得法律，但是每个执法的都在讲法律，各自为战，好现象，适合全国各地方推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日前透露，八月较早时候在斐济举行的印太国防部长会议，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和中共军方代表团举行了会晤，但是中共国防部虽然在记者会证实该次秘密会议，不过只是用几句说话草草带过，然后美国就宣布向台湾提供8000万美元的免费军事援助。因此外界分析认为，今次中美军方高层秘密会议最终是话不投机。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8月31号表示，阿灰利洛8月较早时候曾经同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喜玲率领的访问团会晤。赖德在记者会强调，美国将会尽可能保持双方沟通渠道畅通，来减少误判的可能，并且乐观地说希望敢遇事之后将会有更多的交流。而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当日亦都同样在记者会证实这件事，虽然他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军方交流并非处于中断状态，但是针对今次高层秘密会议就未提及具体情况，反而转口风向所谓的台独分子发出警告。吴谦在记者会指责美国对中共的打压限制，对台军售，发展同台湾的军事关系， 在中国周边频繁出动海空力量，最后还有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等四个令中共一直极度不安的动作。由他的说话所发出的信息，例如什么对话不能够没有底线，要求美方拿出诚意采取具体行动，还有停止针对中共的军事挑衅行为，以免出现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极端局面等等。有分析认为双方今次会谈话不投机。最具讽刺性的是，美方对中共有关采取具体行动令两军关系重回正轨的回应，在3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政府根据对外军事融资 FMF 计划批准的$8,000,000的对台军事援助。美国印太司令阿灰利诺更加在高层秘密会议之后发出惊人讲话，说针对中共要在24小时内攻击1000个目标，还讲了一句俗语地狱景象。而中共在美中军方高层秘密会议之后就召开全军装备质量工作会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说要以打赢负责、对战斗力负责、对官兵生命负责的态度，将武装质量提高，深入掌握好现役装备质量整治。相应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新兴国防技术会议就透露了复制者计划，宣布美军准备在18至24个月内製造部署几千架横跨空中、海上和陆地的廉价无人机，在被迫交战的时候帮助美军赢得胜利。军事评论人士沈舟说，美军公布的复制者计划中共在短期内无法复制，中共军队眼见自己的1000个目标被锁定，还想开战引起地狱景象吗？时政评论人士王克说，中共外交章法已经立立乱，初判形势，蠢事一件接一件，无论战略亦或是战术都极其差，走入骨头路。还有9月的 G20 峰会是重要国际舞台，习近平竟然不敢出席。拜登说，我希望习近平能够出席 G20 峰会，那是善意的游说亦或是讽刺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3号晚宣布将会撤换现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那是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作出的最重大人事调整。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宣布解除列兹尼科夫的职务，原国会议员乌梅洛夫将会出任新的国防部长，此举是为乌克兰国防机构最重大改组铺路。2021年1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列兹尼科夫曾经帮助确保几十亿美元的西方军事援助用于作战，但是他领导的国防部就难以摆脱贪腐指控，即使他驳斥相关指控是抹黑。泽连斯基说，列兹尼科夫经历超过550日的全面战争，但是他已经做了决定。泽连斯基认为国防部需要新的做法，而且和军方以及社会都应该展开其他形式的互动。专家分析，泽连斯基在反攻如火如荼之际突然阵前换将有几个原因。其一是乌克兰的反攻有些裹足不前，作为国防部长的列兹尼科夫难辞其咎。另外，乌克兰人对泽连斯基反腐败寄予厚望，最近乌克兰爆出一些事件，泽连斯基再发起了一场反腐，很多高官甚至是泽连斯基的密友都要入狱。泽连斯基曾经表示，如果不治理乌克兰军队的腐败问题，将会无法战胜俄罗斯。此外，泽连斯基还有新的计划，外界注意到他新任命的国防部长乌梅洛夫是克里米亚人。克里米亚现在还在俄罗斯的掌控之下，乌克兰一直要收复失地，最近更频繁对该地区发动攻击，关键时刻启用一个克里米亚塔旦人出任乌克兰国防部长，亦都可见泽连斯基对克里米亚是志在必得。就在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的当日，俄乌在前线继续展开激战， 俄罗斯对南部敖德萨地区港口的设施发动猛烈空袭。乌克兰空军早前宣布，在敖德萨总共击毁22架漏夜袭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德国之声报道，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进行兵法过招。乌克兰国防全面改组和升级，除了撤换国防部长，泽连斯基希望盟友能够提供160架 F-16 战斗机，可以有力反攻。而俄罗斯方面有消息仲说，俄国正在招募外国士兵。乌克兰指挥官塔尔纳夫斯基向英国媒体观察家报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突破了扎波罗热南部地区几条俄罗斯防线之中第一条，亦都是最坚固的防线。在向较弱的第二条防线推进嗰阵，预计会取得更快的进展。目前乌克兰军队南部攻势的目标是到达大约90公里外的亚速海，有效切断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南部一半地区，并且破坏来往克里米亚半岛的一条重要补给路线。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结束了中国访问，同时中方突然宣布大手笔采购40架美国波音737 MAX 8飞机。有评论说，中共现在全面转态，知道经济危机的厉害了，又要讨好美国了，不闹了，原地掉头。大陆媒体报道，40架美国波音 MAX 8应通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和中国航空局 CAAC 的验收，这个动作在国际航空业引起震动。但是不少网民质疑，国产有大飞机，为什么不采购国产的？他们是不是对国产没有信心？ C919 真的得吗？很明显是中国航空制造业的空中楼阁。另外，在雷蒙多访问中国期间，中宣部就做足戏，叫一个小女做妹扮偶遇雷蒙多。有人说感觉好北韩，不知道还有没有用呢？但是雷蒙多就在访问期间警告，美国企业正在失去耐心，如果情况不改善，可能会到其他国家做生意，中共正在令事件变得更加困难。雷蒙多说，信任可能不会是我的用词，美方需要看行动，在看到行动之前不可能有信任。雷蒙多还提到，中共所做的是更多损害美中信任的事。他向会面的中共官员传达的口信是行动胜于空谈。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国近年发现大约100宗中国公民在没有合法的授权下进入美国军事重地和敏感设施的案件，他们大多数自称是观光游客，误入相关地点。但是华府认为背后可能涉及间谍侦察活动。据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 FBI 等执法部门去年进行过一次审查，因为这些不速之客试图在未获得适当授权的情况下闯入美国军事基地，包括新墨西哥州一名进入美国飞弹射程的中国公民，以及出现在佛罗里达州一座美国政府火箭发射场附近水域的潜水人士。因为当地的水质混浊，因此这些潜水人士的真正动机引发质疑。美国官员将这些事件认为是一种间谍活动，似乎是想测试美国军事设施和其他联邦场所的保安程度。熟悉情况的官员表示，这些人通常是被威逼的中国公民，并且需要向中共政府汇报。报道还指出，这些自称是观光游客的中国公民所闯入的地点都不是观光景点，而且附近亦都没有商用机场。自从今年2月爆发中国间谍气球闯入美国本土领空之后，这些事件再度令外界怀疑北京正使用非传统方式在美国本土搜集情报资料。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